好，我们在《红楼梦》第57回里介绍了一下像宝钗、黛玉、湘云、邢岫烟这些大概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那么在她们一生出嫁以前，她们会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同性之间的某一种情谊，那我们也解释她所谓的闺中密友这种过去属于女性非常私密的一种关心、一种情感，那么这个情感会延续到58回，可能变得更为具体。那58回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短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在元妃这个娘娘回来省亲的时候曾经为了元妃每天要看戏，所以他们觉得一个皇宫里的贵妃要看戏的话，找外面的人来演戏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不太知道外面的戏班子他们的这种身份啊，或者他们的这种杂乱性，所以他们就特别自己培养了12个女孩子。这12个女孩子住在梨香院，她们大概就是9岁到11岁，我们也曾经前面有叙述过，都是大概一般穷人家的孤儿，所以家里都是小孩子可能养不起了，最后就卖到戏班子去，因为戏班子学戏非常的苦，那这些老师要打要骂的，那父母大概如果心疼的话也都舍不得卖到戏班子去，所以这12个女孩子就组成了一个贾府的梨香院的戏班，那有一个老师来带着他们。我想我们今天的一般朋友对于所谓的戏班的这种关系、人际关系跟情感恐怕已经非常不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其实演艺人员也不过就是一个独立的歌星或者明星，他们并没有一个团体。过去的戏班子，因为我们想想看，大概9岁到11岁这样的年龄，然后都是家里很穷，父母管不到就卖出来的，所以他们就住在一起。那么他们有每一个人学不同的戏，有人学花旦，有人学小生，有人学花脸。那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这种从9岁如果一起长大，真的大概就是小学3、4年级，然后他们在一起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共同情感这是第一个我想要提到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太了解过去的戏班子，因为他都要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或者是纯男性的戏班，或者是纯女性的戏班，因为杂在一起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变成纯男性戏班或纯女性戏班。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有的朋友有点讶异，说民国初年所谓的四大名旦就是唱女性角色的旦角，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这些人全部都是男的反串。那是因为他的戏班子是男性的戏班，他不能有女性在里面，所以女性角色也必须由男性扮演。那同样的，贾家这12个女孩子全部是女性，所以男性角色也由女性来反串。所以我们说，不管是男性演女性的角色，或者女性演男性的角色，其实都叫做反串。那么这个在中国过去的古典的传统的戏班子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这种生态我们今天一般人真的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他们之间的产生的这个情感，除了刚才提到说他们从小被卖进来以后，他们有一个共同担负那个生命里面的孤独感的那个情谊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这个同性的戏班当中，因为演戏就会产生另外一个角色的错乱。这个角色错乱是说，9岁11岁本来的性别就没有很确定，可是在舞台上他一直反串一直反串以后，他跟这个人一直在演这个戏，其实就发生了情感。我们不要讲过去的戏班这些小孩子，我想今天很多人都提到说演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演戏在舞台上或者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常常会发生一个现象叫做假戏真做。因为这个为难在于说，你希望他下了舞台脱掉戏服之后他就恢复他原来的样子，可是非常难，因为这个界限并不清楚，戏剧跟人生之间这个界限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好的演员，他在投入在那个戏的过程当中，会让旁边的人又赞美又害怕我想所有的艺术其实也都有这个部分就是艺术本身的迷人在于你有一种痴，你投入进去以后，你的理性的部分你有时候会回不到现实， 所以我想旁边的亲人有时候最为难，就是在于看到自己的亲人在戏剧艺术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角色怎么去划分啊，怎么去划分。所以我想在58回里，作者非常非常敏感地写到了一个戏班子里的女孩子她们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关系。因为这12个女孩子就养在贾家，每天就在练戏，唱游园，唱惊梦。那可是后来慢慢贾家应酬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以后，就觉得养着这12个女孩子半大不小，那慢慢也不是9岁11岁，可能是13岁14岁了。那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他们的情愫在发生，所以大概王夫人也觉得好像应该打发一下啊，继续让他们唱戏也不是办法，因为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固定的课在学，等于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戏剧学校，可是演出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最后就说这样子吧，让他们改行，他们如果还有父母在，就让他们父母领回去，虽然过去是买来的，那现在贾家也开恩，就说你们也不要付什么钱，你们就把女儿领回去。那或者说这些小孩子也许就转业，转业的意思就是说分到各房去，做黛玉的丫头，做宝玉的丫头，做李纨的丫头，宝钗的丫头，就让他们转行。可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所有学戏剧的这些小孩子他不会针线，别的女孩子9岁11岁在学针线，学着打扫倒茶，她们学的是在唱戏，学身段，学做工。我觉得戏剧表演艺术是一个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就是她在舞台上演一个千金小姐，你要她下来去做丫鬟的事她也很难做。如果她真的是好演员的话，她已经有一种贵气，她也有一种娇气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她们也回不来了。所以这一段58回恐怕整个在讲非常精彩的，就是人在表演艺术里面的这种为难。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决定说这些人都分到各房去做丫头，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愿意回去，不愿意回去的原因说爸爸妈妈没有那么疼他们，其实卖回去以后他们还会再转卖，那再转卖又不知道卖到哪里去，可能卖到更糟糕的地方去。那这些女孩子也都已经调教唱戏长得漂亮，那么可能就卖到酒廊风尘的这个地方去，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走，就说宁愿留在贾家。最后王夫人没办法，就说好吧，那就你们就转行好了，那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穿那么漂亮的戏服，那也不那么娇滴滴的，那你就去必须服侍这些小姐。然后你就会发现黛玉也好，宝玉也好，宝钗也好，都很疼他们，因为有点像自己的学妹嘛，就是年龄小一点，然后他们又会唱戏，所以常常有时候就是哎，你们唱一段我们听听就好了，可是不会让他们说你们去打扫，你们去吸尘啊，什么洗衣服，就粗活也不会让他们做，因为有一种疼爱啊。我想这个还是我们要讲，就是说在那个青春期里面，其实对于年龄相差不多的就真的像弟弟妹妹一样，他会有一种关心。可是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所有这些其他的妈妈们就很讨厌这些唱戏的人。我不知道，我忽然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长辈讲说戏子无情之类的这种话，就是一般人对表演艺术的人其实搞不懂，搞不懂的原因是觉得他们在那个艺术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到底是真的还假的那个问题，他们会有一种恐惧，而且会觉得这些人在舞台上演了这样的角色回来以后我们也分不清楚，我们也就把他当这样的角色。好，所以我相信这里面都说明到表演艺术的这种暧昧状态，所以这些老妈妈们就觉得这些演戏的小孩子，这些戏子都是最难弄的，因为他们用王夫人的话来说，装神弄鬼的几年啊，就学了戏学了几年以后装神弄鬼的，所以他们回不来做人了，做那种平凡的人或者过平凡的这个日子。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有两个事件发生，一个事件是偶官，一个唱小生的，他就在大观园里面烧给死人的纸钱。好，我们 特别注意一下这件事件，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有一个学生在高雄女中的校园里面烧什么死人纸钱，大概老师也没说你在干嘛就算了。可是在过去的贾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会觉得这是忌讳，因为等于是你在诅咒主人的死亡，就是你怎么可以在贾家里面你做佣人的人去烧给死人的这个纸钱。所以这些老妈妈就来打他，然后就要抓他去见王夫人，要把他赶出去，宝玉就挡住了，因为宝玉觉得一定有原因。宝玉看到这个偶官在哭，脸上眼泪都没有干，那他想这个人会大胆地做这些事情，因一定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缘故啊，他就挡住这个老妈妈不准他打，然后就骗这个老妈妈说是我如何如何，我要他去烧的，就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那么这里面就对比出宝玉很懂这些唱戏的小孩子，他觉得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深情，这些深情可能他不知道原因，可是他觉得他先护住他们，他先担待他们，去把那些粗鲁的要打这个小孩的老妈妈挡住，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唱花旦的方官，就是唱杜丽娘的，那这种就是最娇气的，然后从在舞台上永远是最漂亮，他就分到了宝玉房中。那分到了宝玉房中，这种大概十一二岁的漂亮的小女孩，袭人也疼她，晴雯也疼她，所有这些都像姐姐一样，都不让她做粗活，因为大家都看过她演杜丽娘，都知道她在舞台上那么美，那么也就把她当一个杜丽娘一样供在那个地方。那方官也就有一点调皮，那没事就去玩那个钟，后来那个钟就不动了，就坏掉了之类的。那些老妈妈就很恨方官。我们知道这些小孩子都有一个叫做干妈的，她有一点像以前老的这种勾栏，就是勾栏，就所谓的早期以前的歌妓的妓院，每一个女孩就有一个所谓的干妈嘛。那这个干妈就是帮她接客人啊，帮她打点啊，帮她做经纪人一样的这种人。那我们在舞台上大家都知道，以前这种干妈都是蛮坏的，因为靠这个女孩子赚钱啊，然后剥削她，然后等到有一天她不行了，你就把她丢掉之类的。那这个方官的干妈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是每个月方官有薪水，这个薪水都被这个干妈拿去，也不给她。结果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方官要洗头发，那当然也感觉出来，因为学过表演艺术以后就特别爱美，没事就要洗洗头发，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啊之类，那别人也都欣赏啊，像袭人晴雯都很欣赏，那个老妈妈就很看不惯，就三天两头的洗，就要洗头，洗头还要用洗发精，对不对？那就很不喜欢这个方官，所以有一天就要给方官洗头，可是就先让他自己的亲女儿先洗，洗完了就让那个剩的那个水说方官你来洗头，这样。那方官这种学过戏的人当一眼就看出来，然后他也不服气，他说你干嘛拿你女儿洗过的剩的水给我洗头。好，这里面就看到这种冲突出来，就吵起来了。那我们就看到方官当然也不好惹，因为我们知道学过戏以后他们多多少少在戏剧当中有过一种对人生经验的看法，那口齿也伶俐，你就吵架千万不要跟搞表演艺术的吵架，因为他们学过戏台上的发音呢，那那个语言都是最漂亮的，所以这个老妈妈就讲不过他。那最后袭人就看不过去，说干嘛这样吵架，就拿了几个鸡蛋还有一些什么肥皂就让他去洗头发。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红楼梦》女孩子洗头发不是用洗发精，是用鸡蛋跟肥皂，西洋肥皂，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做肥皂，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鸡蛋洗头发比洗发精好，《红楼梦》早就告诉我们鸡蛋洗头发比这个洗发精要好，所以就拿了几个鸡蛋给方官说你自己去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事件贯穿在五十八回当中，让我们去看到这两个学戏的女孩子跟老妈妈之间的冲突，而宝玉都在保护他们。可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偶官唱小生的，他在烧纸钱到底烧给谁？宝玉后来等到人都不在了，就问他说你烧纸钱你又哭，一定有缘故，那你到底烧给谁？他就讲不出话来，他说你去问你们房里的方官他就知道，因为这十二个女孩子在一起长大他们都知道的。所以他后来就宝玉就回去问方官，然后方官才透露出来，就是这个偶官唱小生，然后他在舞台上一直扮演一个男性的角色，所以所有的唱小旦的这个女性她就会爱上他，所以他就有一个药官，已经死掉的药官原来就是唱女性角色的，所以这个药官死了，这个偶官很 念他，就觉得舞台上的这个情分，这种人生之间的爱好像都没有了结，所以在清明节他就烧纸钱烧给这个死去的女孩子。宝玉听了就感动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事件会引起所有人对偶官的指责，认为他在花园烧纸钱这么坏违法，然后讲出内容又这么不道德，所有的这些事情给宝玉立刻感动了。宝玉觉得人间有这样的深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这里面在讲曹雪芹真正他所赞美的情感是超越在所有世俗的看法之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俗的角度大概都不见得可以认同偶官对药官的情感，可是宝玉包容下来了，宝玉觉得人世间有这样的人，所以他就跟他说以后你不要在花园里烧纸钱，他说其实你怀念一个人心诚就好了，他说你看我永远那边有一个香炉，我就是一炷香，这个香对方就会知道，你不一定要做这些形式，一定要烧这个纸钱，那很危险，会被人家指责，也不见得是对方祭奠对方最好的，他就是说一念之诚对方就会知道。我觉得这是五十八回里面写这种情感写到最动人的东西啊，所以也许今天我们会从很现代的角度来看，就是《红楼梦》这个作者的惊人，就是他超越我们时代太多太多，他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可能都觉得不能够包容的事，他其实全部都包容，因为他觉得这些孩子在青春期里，他们在摸索自己的感情，他们在摸索自己的性别，他们所有的这种关系都还不稳定的状况，他们只要是一种干干净净对人的一种爱，他觉得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杏子因假凤气虚黄啊，在杏花开满了杏花的这个树荫底下，一个假的凤，我们知道凤求凰是古代形容男性对女性的追求，凤是雄性，凰是雌性，那在这里假凤意思是说偶官是一个假的男性，他是一个反串小生的假凤气虚黄，就他们两个都是在舞台上的一个看起来虚假的情谊，可是《红楼梦》本来不是在讲假作真实真亦假吗？舞台上短暂的爱难道不是一种爱？舞台上一种全心投入的对对方的缘分难道不是缘分？好，所以我想这一段恐怕是《红楼梦》里面非常动人的部分，我就觉得《红楼梦》的考证很少人提到这些部分，可是《红楼梦》最动人的文本其实是在这些部分里面啊，写到一种非常深的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一种孩子之间的情感。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有时候你在作为大人来讲，你去看十几岁的孩子的情感，有时候真的不理解，而大人常常会把他们的干干净净的情感有时候会弄糟了，因为我们太多世俗的沾染，可是在他们之间，他们牵着手玩来玩去，他们有一种天真跟浪漫，那他们其实超越在所有的所谓阶级、年龄、性别之上，他们就是单纯的一种情感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一段完全在讲这个部分，所以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这些部分，而这个部分会延续到以后我们讲到五十九回，就是你可以看到几个唱戏的小孩，他们非常义气，他们一说啊谁被欺负了，然后各房的丫头全部跑来一起跟那个老妈妈打起来了，那他们又在舞台上练过功夫的，所以也没人打得过他们，所以他们就构成了我觉得很有趣的生态。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戏剧系教过这种以前老的剧校军中剧校里面来的学生，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不一样，他们因为从小做科啊，就是他们大概都四五点起来，然后那些老师傅都其实都非常的严，那有时候就他们早上要练功，就是耗腿，那个腿架在墙上一架就是两个小时不能放下来，吃早饭以前，那练功的时候那个整个嗓子要一直吊上去，那老师是又打又骂的，所以他们情感非常的深。那我也感觉到这些学生现在有一个嫁到瑞士去跟我非常好，就是他如果跟你好的，他就是义气的不得了，就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戏班子里的外人所没有的一种热情，就是对人的那种真实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老的戏班子的生态现在慢慢没落了，现在不太知道，可是大家如果记得小时候看歌仔戏啊，什么那种流浪戏班里面他们也是如此。我小时候在庙口看歌仔戏，然后你看到后台里面全部都是在彼此帮忙的， 那这个在前台教滴滴唱一个小姐的这个花旦，她下了台来，她就煮饭，然后所有西班牙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样子，我小时候也大家都看到。而且第二天要走了，就把所有东西拆掉、拆台，放到卡车里走的时候，那些小生小蛋也都来帮忙，也不会说哦，这是后台人员的事，不是我的事。我想这个是老戏班跟现在的表演艺术也不太一样。啊，现在说哦，如果你在舞台上跳主角，他才不会去管这个。可是老的戏班子，他其实有一种江湖，他们自己本身类似像明华园，其实他们都是家族的，他们是非常家族啊。你如果去了解他们里面的生态，大概都是一家个家族，同一个姓氏的，他们的家族里面构成的这个戏班。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许可以用这个角度啊，大概去理解。一开始就先讲到说，史湘云、宝钗、黛玉在那边谈邢岫烟把衣服当掉的事情。那因为探春进来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因为传出去对邢岫烟不好，所以也就把话掩住，就不讲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几岁绝对不是鲁莽的。我们总觉得国中生大概粗粗糙糙，可是你看到他们很有分寸。他们也觉得我们关心邢岫烟，我们为他打抱不平，可是这个事情不要传得太多。就是我们知道哪一个人毕业旅行花不起钱，我们大家凑了钱，也就我们几个人知道，我们也不在外面乱讲，因为觉得对这个人不好啊。也许他听到了会觉得心里会不舒服或难堪。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敏感其实不像我们一般大人想的说他们都是那么粗糙的，甚至他们也在学习人最可贵的一种关心啊，一种人对人的这个照顾的东西。所以大家就不谈这个事情，然后就探春就问候，然后大家说笑了一回就散了。然后事情就转到说，以前有提到一个皇宫里有一个老太妃啊，老太妃就是可能皇帝的妈妈辈，她不是皇后，可是也可能皇帝是她生的啊，因为皇帝有时候不是正宫娘娘生的，那这种老太妃的身份也很高，所以老太妃薨了，注意薨这个字，就是所有的有官位的这种有爵位的官死掉叫做薨啊，皇帝叫做崩，皇帝死的时候叫做崩，天崩地裂的崩。那诸侯死的时候用薨这个字，就是老太妃死了。那凡是有封官有诰命，诰命就是封为夫人的，都要入朝随班按爵守制，就是你要按你的官位来守这个国，因为这是国丧啊。古代的国丧就是皇宫里面的人没有了，你就要守丧。那皇帝啊，制这个字就是皇帝的命令，皇帝下了手令，天下凡有爵之家，就是封了爵位的人家，一年内不许宴音乐啊，不许看戏，不许庆祝，不许吃饭，这些事情就开始规定下来。大家知道这是真的有的事情。在《红楼梦》写作之前没有多久，有一个人就是犯了大罪，就是写《长生殿》的洪生，就是因为在这个太妃去世期间，他竟然还演《长生殿》，还在看戏，还在演戏，所以就后来革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古代这种规矩非常的严。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是一个伏笔，因为带到后面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偷偷在外面金屋藏娇娶了一个尤二姐，后来王熙凤抓到这件事情以后就说，你国丧期间竟然娶妻，他不是说他嫉妒啊，他说你国丧期间竟然娶妻就违法。所以现在先有这一段，就是说一年之内所有的有爵的有爵位的人家不许有庆祝的活动，那一般的老百姓庶民三个月不许嫁娶，不能嫁女儿，不能娶亲啊。这个是过去古代的所谓的国丧期间。那贾母、邢夫人还有尤氏、贾珍的太太，他们都是有诰命的，因为丈夫做官，所以他们都是夫人，所以他们每天入朝随祭。所以大家知道以前那种贵妇人真的蛮辛苦的啊，就是国家里面有一个什么老太妃死了，他们每天就要 按品大装，就要穿起官服，那个官服都是重得不得了的，凤冠霞帔，大家都好羡慕凤冠霞帔。可是你真的每天穿着那个衣服，你大概够瘦的啊。那贾母年纪又很大的人，就要入朝随班，所以因此他们大概都到未正黄昏以后才回到家里。那这个灵位就在偏殿，在皇宫的偏殿停灵21天，然后才请灵入仙灵，就是跟先皇一起入葬。那这个灵位啊，这个灵地皇陵在孝慈县，所以离都来往要10几天啊，要10几天。你可以看到这么远，可能大家如果去过明十三陵的话就感觉得到，就是你在北京如果你要去明的十三陵定陵啊什么，那个来往时间都非常长，尤其古代这个车马都不方便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王夫人都要去跟着送灵，家里就没有人管。所以下面这一段也有一点写到大人不在家，小孩子开始胡闹了，就是因为管人的不够了啊。所以他们就讲到说到孝慈县陵，离首都来往要10多天，所以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才可以入地宫，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要1个月。所以贾母王夫人这些人大概1个月不会在家，所以宁府贾珍夫妻两个人少不得都要跟去，所以两府都没有人，就荣国府也没有大人管，宁国府也没有大人管。最后大家就商量说这样不行啊，家中无主，就开个会，最后就报了说尤氏产育啊，就是贾珍的太太尤氏，说她要生产要养育孩子，所以就没有跟去，就腾挪出来办理荣宁两府的事。好，接着又拜托一个人，就是薛姨妈，宝钗的妈妈，就拜托薛姨妈搬到大观园来，因为这样大观园里面就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可以照顾一下。好，所以薛姨妈就搬进大观园，照顾所有的姐妹这些人。那薛姨妈搬进大观园要跟谁住？我们知道宝钗这个时候因为家里已经住了湘云又住了湘菱，所以大概有一点挤，住不下。那李纨这边因为她有一个婶婶带了两个女儿李文李琦来投靠，那这两个女儿虽然现在不住在这里，可是常常来住，3、5天就来一次，好像也不方便。那贾母又把宝琴啊，薛宝琴本来薛宝琴住在贾母家，那现在贾母不是要去送丧吗，1个月不在，那薛宝琴又送到李纨处，说让李纨来照顾。所以最后就觉得到底应该放在哪里，那迎春那里老二迎春也不方便，因为迎春那里住了邢岫烟，探春因为正在代理管家，所以家务冗杂，那而且她的妈妈赵姨娘没事就来闹一闹，所以好像也不适合让薛姨妈住在探春这边去。那惜春因为房屋特别小，因为惜春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她的空间特别小，那贾母就千叮嘱万叮嘱拜托薛姨妈说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的外孙女林黛玉，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薛姨妈后来说好吧，那我干脆就住在林黛玉房里，就住在潇湘馆。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不是已经认了干女儿吗，那现在薛姨妈就是真正搬到林黛玉的房里就照顾她，所以林黛玉也觉得很温暖，觉得丧父丧母之后好像真的有一个人 来照顾他。那这些都是《红楼梦》写的极好的地方，就是委婉之处绝不是世俗里面所说的这么简单。所以每次你看电视剧啊看电影都不会满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人际关系简化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薛姨妈真正心疼黛玉，也觉得于公于私都应该对黛玉多一点照顾。那薛姨妈平常最疼爱也是黛玉，所以可巧就住到潇湘馆来，就跟黛玉同房。那黛玉每天吃的药啊饮食啊她就很十分精心，那黛玉感激不尽，以后就跟宝钗一样就叫薛姨妈叫妈妈，连干妈都不叫了啊，就叫妈妈，连叫宝钗也不叫宝姐姐了，就直接叫姐姐了。好，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如果连着名字叫是不亲的，这个大家跟西方的习惯不太一样，西方的习惯那个老爸叫约翰他就叫约翰，说表示很亲，表示我跟你很好啊，所以我不叫你爸爸这样。那在东方往往就是把名字去掉了，那就是姐姐啊，就是很完全是亲骨肉的这种感觉，以姐妹呼之。那宝琴前也就叫她妹妹 啊，他直接就叫宝琴叫妹妹，严氏同胞共出，好像是一家人，就是真正是血亲骨肉一样。这里面特别会让你感觉到《红楼梦》里面其实特别赞美的是这样的情感，就觉得人有点像陶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啊，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血缘才那么亲，那人真的有性情相投能够来往，那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啊，就是曹雪芹其实是在赞美这样的一个情感，那比一般人都更亲切。那贾母看到这样子就十分喜悦放心。那薛姨妈只不过照管她姐妹，那近约丫鬟辈，所有家中大小的事物她也不肯多口，因为毕竟这是别人家的事情啊，觉得不要多管太多的事情。那贾珍的太太尤氏虽然天天过来，也不过应明点卯啊，就是说卯就是六点，早上六点，点卯的意思就是说早上来看看你们好不好啊，那昨天睡得好不好，饭都有送到，她就算了。所以应明点卯有一点敷衍的意思，就没有那么真心真意在关心，也不肯乱做微服，所以家里上下只剩他一个人在料理，而且每天还要照管贾母、王夫人的下处一应所需的引馔铺设之物，所以也甚操劳。因此我们看到讲到这里，就是说因为这个老太妃的去世，家里有了一些变动，所以宁国府、荣国府、梁府的主人都没有空，如此不暇，一点空闲都没有。两处执事人等，有人跟随入朝的，也有朝外照料下处的，也有先踩踏下处的。好，这里意思是说，贾母这种一品夫人出去非同小可，前面有保全人员的，有人跟着，而且贾母今天晚上要住在哪里，早上就已经有人先去踩踏一下，这个踩踏是说看看房间对不对，空调有没有什么，这些东西全部帮他准备好的。所以意思是什么，贾府很多佣人都被带走了，因为他们一个主人出动，旁边要有好多的佣人啊，全部都跟着走，所以也就越发没有人了。那没有正经头绪，所以其他的下人也就偷安或者趁隙结党啊，彼此之间就赌博呀、喝酒啊，什么都来。那现在管事的人窃弄微服，那荣府只留得赖大，只有一个管家在，就是赖大，那几个管事的照管外务，那赖大手下常用的几个人也都跟贾母走了，所以虽另外委托一些人都是生手，也觉得不顺手，所以他们也无知，或赚或骗啊，赚骗无节。就是有没有发现这个家族出了问题，这个出了问题，第一个是王熙凤在生病，他没有办法管理，那探春在管，可是一下子家里很多的帮手都走了，一些老家人都入朝随班，所以家里一下空掉了，所以就发现赚骗无节这些事，或呈告无据。呈告无据是说我今天开一个单子，说开销了多少钱，然后连单子都不报的，连收据都没有了啊！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说忽然说，哎，我们这边要添一个人手，举荐也没有原因就添了一个人了。所以意思说，这几句话在讲贾家乱掉了啊，有点乱，所以下面才会带到说这十二个唱戏的小孩子的这些事情啊，种种不善，再再生事，也没有办法细细的讲。那因为官宦家都有幽灵男女，好，下面就提到这些唱戏的幽灵。我们知道幽灵在古代都是指表演艺术，好，这些唱戏的，这些做杂耍的都叫做幽灵。好，我们现在说有一个叫幽剧场，还是用了古字啊，幽这个字，那么日本还在用这个字，男幽女幽，其实还是传承了最早的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字啊，幽这个字。所以一般的官宦人家家里都有养了很多唱戏的男的女的幽灵男女，一概捐免遣发。那这个意思有一点是说，因为老太妃过世，所以 一年当中不准演戏，那所以家里觉得养了这些人好像有一点浪费，很多人就差遣掉。那贾家照理讲比较不在乎，因为他们也有钱，那而且这些小孩子在他们家里也养了已经好几年了。那可是王夫人大概就觉得本来就想打发这些女孩子，因为王夫人每天吃斋念佛，她其实对表演艺术的这些人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是害怕的，她总觉得这些人在舞台上这样思春啊，那个杜丽娘这样游园惊梦，大概在现实里她也怕怕的，因为王夫人有一种道德感啊，所以她很怕这种情的这种东西。所以尤氏就商量了以后，就等待王夫人回来，就报告说要不要遣发12个唱戏的女孩子。那原因是因为别家都遣发了，因为老太妃过世一年不准唱戏，所以就把家里养的幽灵都赶走，因为也怕出事。可以了解吗？我们刚刚讲洪生出事的原因是因为你家里养了这些人，你难免有说哎，我们今天外面不知道，我们来唱个戏吧，结果后来被密报，因为以前皇帝的那个调查局很厉害，他就知道你哪一家人没有遵守国制，他就来整你了。所以就觉得要不要干脆把这12个女孩子就遣送了，那把他们资遣了，说这些人原来就是买的，如今虽然不学戏也可以留着使唤，要令其教习们自去也就罢了啊，就说也可以留下来，就让他们改业做丫头，然后他们的教习就是老师，教他们唱戏的老师，让他们走就好了。那王夫人就说这些学戏的比不得使唤的啊，这里就牵涉到我们所说的一般社会里面对学过戏的人其实是有歧视的，就是他们跟一般的丫头不太一样，他们演过戏以后也不太容易使唤啊，就是这些学戏的比不得使唤的，他们原来也是好人家的儿女啊，因为家里穷无能就卖了做这件丑事。好，注意你看看王夫人对表演艺术的说法叫做丑事，所以这里面其实很代表传统对表演艺术的看法。我们今天有一个叫做表演艺术这样的名称，那么甚至设立什么国家的奖项，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就叫幽灵戏子啊，这些话其实都有很强的歧视的意义。那他说他们这些年装神弄鬼，那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给他们一点路费盘缠，让他们各自去吧。所以王夫人的意思说不要留他们在家里，因为她对于唱戏的这些女孩子不放心，她觉得留下来好像总是会有一点惹祸啊。她就说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利的啊，有利子的，那咱们如今损阴坏德而且还小气，那如今虽然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有缘故不肯回去的。他的意思说我们的祖宗很宽厚，我们的祖宗基本上到一定时候会把佣人资遣出去，给他们钱让他们各营生路，不要老是让人家关在家里面做奴才一样，那应该放他们走，所以才留下来使唤啊。就是有的人不愿意走，那是他自己不愿意走才留下来使唤，那大了以后配给咱们家的小子们。那尤氏就说如今那我就来问问那12个女孩子，看他们愿意回去，那就带个信把他们的父母叫来，那亲自领回去，给他们几两的银子盘缠路费。那如果不叫他们的父母来，就害怕有混账的人顶名啊，意思说我们跟他们爸爸妈妈把他们买来了，那现在是好意说把他们送还给爸爸妈妈，那钱也不要付，我们还多给你钱子资银子资遣，那么也给你们路费。可是害怕的是说如果来个什么叔叔啊婶婶，那根本也不是他们的亲父母，也不见得那么疼他们，说不定又转卖了，所以就不好，就希望说如果要他们走也要亲生的父母出来啊，他不然就辜负了这个恩典。那如果再问一问有不愿意回去的，那才留下啊，就开始泥办了一些事情。那王夫人说哎，你这样讲不错，这个话很妥当，所以尤氏就把派人告诉了凤姐，一面说与总理人啊，这个总理人就是管这个梨香院的12个唱戏女孩子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园主或者团主啊，这个戏班子的班主啊，就是把这个总理人叫来了，然后就把给教习，就是每一个老师教戏的老师每个人给银子8两令其自便啊，你们可以到 别的学校，国光剧校去找新的工作啊，去转业去。那梨香院的一应物件，所有唱戏有很多的戏服，对不对？有很多的道具，这些东西全部查清计策收明，就全部要，你可以看到管理非常清楚。戏班子散了，可是这些戏服、这些讲究的道具，都要把它做出账册出来，收到仓库去，派人上夜，然后就把12个女孩子叫来了，啊，就问他们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回家？如果要回家，那现在给你们多少钱？给你们路费，你们就回家。”那结果有一大半不愿意回家的，有的说：“父母虽然在，那这些父母只以卖我姐妹为事，啊，这些爸爸妈妈因为一直很穷，所以反正没事就卖他们。那你今天让我回家，最后他还是要卖我，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去。那如果一回去，还是被父母卖了。”那也有的是父母已经死掉了，或者被叔叔伯伯兄弟所卖的。那也有说没有人可以投靠了。那也有人说我们在贾家很好，贾家对我们这么好，有恩啊，所以恋恩不舍的。所以愿意走的只有4-5个人，大部分就留下了。那王夫人听了也没办法，只好说：“好，那就留下吧。”那去的4-5个人就让他们的干娘领回家去，那等他们亲父母来领，不愿意去的就分散在园中使唤。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分配啊，这些原来唱戏的戏班子就分开来了。那文官就给了贾母，好，给贾母做丫头。那正旦方官，刚才讲唱杜丽娘的这个正旦方官，长得也最漂亮的，就给宝玉了。小旦蕊官，花蕊的蕊啊，蕊官就送给了宝钗啊，就做宝钗的丫头。小生偶官就给黛玉啊，就分到黛玉房里。然后又把大花脸魁官，这个也是反串的啊，大花脸魁官送给湘云啊，非常适合湘云的个性。湘云你给她一个小花旦她也受不了，那她就是比较那种豪爽豪迈的，所以就把魁官给了湘云，又把小花脸，小花脸是有一点唱丑角的啊，唱丑角的这个逗官啊，这个逗字有一点逗趣的意思，就是给了宝琴。老外，老外跟我们今天老外的意思不一样啊，这个老外是唱老旦的啊，唱老旦，所以他这个老旦就给了探春，然后尤氏就讨了老旦如官去啊。那当下各得其所，如鸟出笼，放鸟出笼，因为这些唱戏的小孩平常又老师管着，其实非常的拘谨啊，所以这一下很开心，就觉得自由了，就分到大观园中，然后在每天在园中游戏。那众人皆知他们不能针指，不惯使用，就他们也不会刺绣，也不会做这些针线，那你叫他倒茶倒水他也不太会，大家也就不太责备。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宽容啊，就是我们常常对那种新生是菜鸟啊，当然也有人整他们，可是大部分其实对学弟学妹大家总觉得多照顾啊，反正他们刚刚来也不熟，那大部分不会去责备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大观园本身是一个青春王国，那青春王国里面对于这种年轻的小孩其实都有一种照顾啊，所以并没有用外间所想象说逼迫他们去学针线啊，做粗活啊，就不太责备他们。那其中或有一二之事的，那有些聪明有些不聪明啊，有些就想说以后不唱戏了，那赶快学学刺绣吧，学学怎么样去做菜啊，这些东西将来至少能够有一技之长，那就把本技丢开。把本技丢开就是说原来学的戏学的身段的东西就不学了。可是其实这里有点难呢、啊。我们知道说过去从小做科啊，我们说做科就是说从小耗腿吊嗓子的这些人，他身体上有一种习惯，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我就说跟舞团他们出国啊旅行， 然后他们演戏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中间可能空两三天说，哦，我们到埃及去玩。有一天我在埃及的那个旅馆一伸出头，每一个阳台上都架了一个腿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哎，你们不是在休息吗？他说，你知道那个筋不拉哦，很不舒服的。就是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就是那个表演艺术的人，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他一天不练他就完蛋，因为那个筋每天是要拉的。所以他如果说你让他休息两三天，可他就完了，因为他再回不来啊，他会回不来。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做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除非你是那种有点业余的，那另外一回事。从小做科的，他身体上他有一种习惯，嗓音或者是他的身段都已经习惯每天要锻炼的。所以有些人你让他丢开本技，他大概也很难。我觉得方官就是，方官大概演杜丽娘演惯了，所以你等一下你会发现他倒茶也好，那个人家说宝玉要喝汤啊，那个汤很烫，就说方官你也学做点事，你就慢慢吹慢慢吹，把那个汤吹冷了给宝玉吃，那他还是像杜丽娘，因为杜丽娘从来没有给人家吹过汤。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舞台上一直演一个正旦，就是那种大家的千金小姐，他回不来，他没有办法去做那个一般粗活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会觉得第五十八回非常非常不容易懂，就是因为我们对表演艺术已经生疏了，我们对过去戏班子里面的一种生命形态，这种生态跟人际关系，我们非常不容易了解啊。所以我会特别希望在这里多一点解释，就是有些人把本技丢开，我会觉得把本技丢开大概都是表演艺术学的不够到底的，因为他其实会上瘾，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特别苦练的他最后其实丢不开，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他身体里面的其实某一个部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就是有一些以前老戏班子出来，不管他是唱京剧啊唱歌仔戏都无所谓，你跟他一坐下来一吃饭你就知道，他们拿筷子跟你讲话他的手势都不一样，因为他所有的身段在他身上啊，我们以前见过他那个眼神啊或者手指啊绝对跟平常人不一样，就是你第一次见面你知道这个人绝对戏班子出来的，就是因为他身上做科啊，做科他每一个动作他都这样。所以他们有人讲说梅兰芳其实他了不起，是他不只在舞台上漂亮，一下来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的优雅全部在舞台上。可是这是好演员，因为好演员他不可能只有在舞台上演戏，他平常也在练功啊，他也在练功。那么所以这个也包含我们刚刚讲的为难，就是说过去讲到这些戏班子的小孩子，以前那个在戏剧系我教过那些学生，我后来很感兴趣问他说你们怎么受训练，那早上说4点钟起来脚一号2个小时，然后译就光译这个声音你要吊多久，一直练习你的嗓音的漂亮，晚上睡觉前点一炷香，眼睛跟着香头转到香烧完。那他们后来才知道说出了舞台，一到舞台边缘，刚刚出舞台的边缘，眼睛一扫全场，全场就一个叫好，因为眼神，就是那个眼神是锻炼出来。那我们上了台，我们那个眼神怎么转也没人看你，可他的一说你要变成焦点，所以他的眼神他们要训练到那个眼睛眼珠跟着那个香头这样转，一个晚上香烧完才能够睡觉，当然很苦啊，可他也练出那个眼睛要到哪里都到哪里，就是我要看到前排跟看后排，我的照顾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很有把握说好的名角一出来的时候，舞台边缘一站还没有唱，眼睛这样扫一遍全场叫好啊，因为他有一个眼神的东西，我们叫手眼身法步，就是他们要锻炼五个东西，手眼睛身体身段啊，法所有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还有步子啊，手眼身法步就是过去锻炼演员的几个基本功啊，这些基本功是严格的不得了的，那眼神是包括在里面之一的。那所以你会觉得方官这种人在舞台上这么好的演员，唱杜丽娘唱得这么好，然后现在每个老妈妈跟他讲话他的眼神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都恨他，就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干嘛这样。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是其实这些女孩后来最可怜，后来其实全部被赶走了，因为王夫人受不了他们，因为王夫人本身也受不了女孩子的眼神老是乱转，那因为她觉得一个大家闺秀的女孩子不能随便看人的，可是表演艺术的眼睛刚好是要看人的，因为你不看人别人不觉得你跟她有一个沟通。就最好的演员其实在唱戏的过程，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的直接一点说，最好的演员是跟每一个人在恋爱的， 就是底下有2000人，2000人你都在跟他恋爱，而且每个人都觉得是你跟他一个人在恋爱，别人都不算，那个才是高手。就是真正的好演员，他上了台以后，所有的动作、眼睛都是跟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在跟我。所以这种我们是真正见过啊，就是以前的那种好演员，现在大家都退休的，那真是不得了。那一出场的时候，全场都昏掉。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党政军要员都迷这种迷得要死，也不是偶然的啊，因为他们真是身上有一种漂亮，语言也漂亮，那一讲话也是漂亮的不得了。就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没有一种人像这种戏班子里这么有魅力的。就是家里面70-80桌的酒席全是党政军要员，可是你看他穿梭其间游刃有余，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啊，他今天对我多好多好，然后我就发现说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到。那那个东西，因为过去戏班子的这些人他的训练很难，因为他们要去唱堂会，堂会就说今天有人家过生日啦，或者娶嫁娶啊，我就要去唱戏，所以他们完全看别人脸色生活，所以他们是特别懂得怎么样跟人相处的。所以那种柔软，那种分寸拿捏，其实其他行业的人都比不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要特别讲一下背景，因为不然你不太容易懂等一下方官为什么跟他那个干娘吵架吵得这么厉害。那因为他们两个世界太不一样啊，太不相同，所以他的内心的某一种贵气跟傲气其实没有办法消失啊。你说你今天不要演戏了，你不要再穿杜丽娘的衣服了，你就去做粗工，可是他心里面那个杜丽娘根本无法死去，因为他已经唱了这么多年，而且从小练杜丽娘，他就是已经变成杜丽娘了，所以我想这些可能是等一下大家看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那当然有些我刚刚提到说他们把本技丢了，就学起针织、纺机、女工这些东西来。那有一天刚好朝中大祭，就这个老太妃有重要的祭典，那贾母、五经就走了啊。所以你看到以前贵夫人多辛苦，五经就天还没有亮全部都要赶进朝去，那到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就入朝，早膳已毕啊，吃完早饭才退到下处，用过午饭稍微休息一下，还要入朝，一直等到中晚二祭、中午一祭、晚上一祭完毕才出来，退至下处歇息。那用过晚饭回家，可巧这下处是一个大官的家庙，比以前的这个比丘尼凡修的房舍极多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庙宇很大，里面尼姑住的地方还有修行的僧人住的房舍非常非常多，又非常的安静。那东西二院，荣府就住了东院，北静王就住了西院。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按照他的品地跟爵位在分，所以荣国府所有的人就住了东院，北静王府就住了西院，太妃、少妃每天宴席，每天休息以后看到贾母在东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一个照应，外面诸事不消细说。所以他要讲到的是等一下这些唱戏的女孩子事，可他先要交代贾母不在家啊，贾母在外面住的这个事情。那好，回头再说大观园。且说大观园内，因为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又送灵去一个月才回来，所以丫鬟婆子皆有闲空，多在园内游玩，所以就把梨香院内服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都散在园内听辩，更觉人又多了几十个人。所以文官这些唱戏的女孩这一批人心性高傲，好，注意这四个字，心性高傲。照理讲这种穷人家小孩卖去唱戏好像没有什么心性高傲可言，可是我刚刚有解释过，表演艺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它有一点像附身。我们都觉得党基是一个很低卑的行业，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党基在神附身的时候他就心性高傲，因为所有东西就听他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种东西，表演艺术非常像附身。 有时候我常觉得我认识的一个演员觉得好奇怪，平常不怎么样，可是一上台怎么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附身的东西在他身上，好像不是他自己，是另外一个自己跑出来了。那这个心性高傲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舞台上演的这个角色会变成他生命里的一部分，尤其这些小孩子因为9岁11岁，他们本来性格就在学习，所以他一演杜丽娘他真的就变成杜丽娘，他演柳梦梅他也变成柳梦梅，他在舞台上是关公，你下来叫他变成一个不正义的人他也很难啊，因为他的那个气已经变成他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的心性高傲，是因为一般的旁边的这些老婆子不懂，他们不了解唱戏这个艺术会有一种东西会发展出一个性格里面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那或一是零下减一挑食啊，就是大家都看不起他们，都觉得这些唱戏的女孩子非常非常的麻烦。我们知道大家看四个字减一挑食，那我们就了解到因为她在舞台上她就是那个小姐，所以减一挑食，她穿过那么漂亮的戏服，她下来要她穿粗布衣服真的就很难了，因为她还有水袖的，对不对？她所有动作还有水袖，她的走路的样子都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旁边这些老妈妈怎么看都看不惯啊。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印象都很深，就是凡是这种比较跟表演有关的人住在那个巷子，大家都指指点点，因为就觉得怪怪的，走路在那边扭来扭去。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有一个平常人对于表演艺术的不解，因为觉得好像跟舞台上的这个生活中间发生了某一种距离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批评这些唱戏的小孩子心性高傲，一是零下减一挑食，或者口角锋芒，也注意这四个字口角锋芒。我刚刚提过说演戏的人的语言不可能不好，所以你要跟他吵架你绝对吵不过，因为他们每一个发音的字都是练过的，他每一天吊嗓子一一一啊啊啊这样吊，所以他的发音他的声音的控制你绝对吵不过他的啊。所以这个口角锋芒也是别人觉得说怎么讲话这么厉害，可是他也不是故意要厉害，因为他已经锻炼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演员的基本功其实差了很多。我常常跟朋友讲说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看电视啊，我们电视几乎全部都有字幕，你如果把字幕盖起来，你会发现80%90%的演员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嘴巴是含混的。可是我们知道经过训练的人他的母音咬字，我们叫咬字清清楚楚啊，他那个一啊于这种字音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记得以前这种剧校出来的学生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好远，他声音不大可是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噔噔噔这样弹出来，那你才知道说语言是有语言的基本功。其实我们知道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认识一个在英国伦敦演莎士比亚戏剧，他就是英语告诉你说他怎么断音怎么去发音的。所以演员的口角锋芒其实一定是经过基本功训练他才会有这个漂亮。现在演员这个基本功真的差很多很多，可是好演员在舞台上一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吓人的。有时候你看到年轻的演员跟老演员同台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你看到那个现在已经年纪蛮上了年纪像卢燕这种角色，声音都不大可是字是清清楚楚的，因为他们还有京剧的根底，所以身段也好语言也好。那这个部分现在其实因为没有这种过去严格的基本功的训练，所以往往在舞台上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啊。所以现在我自己在表演艺术看戏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不想看，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不管牡丹亭什么这种在国家剧院2500人的场地，任何一个演员不管说再好的演员他都带一个小蜜蜂。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歌剧没有人带小蜜蜂的，那意思说我的本嗓如果好我绝对不带小蜜蜂，那 Pavarotti 绝对不会带小蜜蜂的，因为小蜜蜂会使你的声音变质，所以如果他带小蜜蜂我绝对不相信他是一个好演员，因为表示他的唱腔他自己都不在意，因为唱腔本身本嗓这个东西跟透过一个小蜜蜂传达出来的声音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同。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过去因为基本功的训练它可以让声音传到非常远啊，传到非常远。其实我想大家知道我有时候跟很多教书的朋友会建议说要不要练一练基本功， 因为我后来学过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用丹田发音不震动声带，然后时间很长你可以不受伤，可是大部分有时候一上课两个小时就哑掉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它发音的基本功在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过去戏班子的一种训练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包括语言包括身段，而那个身段的训练有一部分我们叫做功，其实它也有一点像一种养生，蹲马步也好或者是跑圆场也好，所以你看到这些演员有时候到年纪很大身体还好得不得了，那都是因为他们基本功在身上非常的非常的稳。好，所以 我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不用一般人对这十二个女孩的批评什么口角锋芒啊什么简易挑食，而是说刚好呈现出因为他们学过戏剧，所以他们有一些跟平常人不同的表现，而大家看不惯了，看不断，开始对他们有了批评。那大家都批评他们大概就是不安分啊，不守规矩啊，所以所有的众婆子就含怨，所以大家都讨厌这些人。所以事件还没有发生，他这里要讲的是说他们已经有偏见了，所有扫地的倒水的做粗活的人都不会喜欢表演艺术里的人，因为跟他的生命情调差太远，所以已经含怨了，说为什么我每天在那边大手大脚的做粗活，他们在那边细声细气的，他们先天就有一种偏见啊。那个含怨也不见得别人害了他，而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娇滴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在讲一般的这些做粗活的这些老妈子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不平啊，那就含怨，可是口中不敢跟他们纷争。那不敢纷争当然也是这些人嘴巴太厉害，你跟他要吵架也吵不过，或者说背后这些人是很被疼爱的，宝玉那么疼方官，那黛玉那么疼偶官，所以大家也看着那个主人也不太敢动他们。那如今散了学啊，就是这些人现在被分散了也都不唱戏了，大家就说好，这下我们可以整他了啊。这些老婆子本来就恨他们，现在觉得可以称心如意，那可以丢开手，也有心地狭窄的由怀旧怨的啊，就是本来就不喜欢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就把众人分在各房名下，那不敢来欺引。那好，下面就讲到事件了。刚好这天清明啊，注意季节，《红楼梦》的季节，春天，不是宝玉前面坐在桃花树下吗？春天，现在到了清明了啊，已经仲春的时节了。那贾琏就备了年历、祭祀，带领贾环、贾从、贾兰三个人去铁槛寺上坟啊。清明节贾家也有祖坟，所以就去上坟了。宝玉没有去啊，贾琏去代表。那宝玉因为身体还没有大好，还记得吗？宝玉因为怕那个林黛玉要回苏州去，发了一场大病，所以还没有大好，所以就不让他出去。那贾蓉也跟族中的几个人他们办了一些事情，那也不曾去。那么宝玉就在吃完饭以后就没事干，就在那边发呆。那袭人说今天天气很好啊，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不要一丢下饭碗就睡觉，那存在心里就不太好啊。就是过去有一种养生的规矩，说吃完饭出去散散步，不要一吃完饭就上床，因为对消化不好啊，积在胃里面。所以袭人就劝宝玉说你要不要出去走走逛逛，那不要一丢下饭碗就睡，那存在心里反而不好。好，宝玉很听话啊，听了袭人说以后就拄了一个拐杖。所以你看到这个13岁的男孩也蛮好玩的，生了一点病，然后身体有一点弱，然后在春天还拿一个手拐杖像个老头一样的啊，就是身体有点虚了。那他就踏着鞋啊，踏着鞋就是我们讲过好几次，就是有后跟的鞋不穿进去，把它踩在脚下叫做踏，就是把鞋子当拖鞋穿，就其实意思说他不出去不见客，所以有一点随意散步，所以就没有那么规矩，就随便踏着一个鞋就走出院来。 那因为这几天园中都分给婆子料理了啊，所有的这些婆子们就在种各个的不同的东西，大家都在忙，有的在修竹子，那有的在挖树的啊，挖树，那有的是摘花的，也有在种豆子的。那池子里面又有嫁娘啊，注意嫁娘就是撑船的女人，叫嫁娘。在杭州西湖还常常听到这个字，叫做嫁娘，因为水池不深的地方不需要划桨，常常是用一个长的蒿，一个竹子做的东西去撑船的，那这个叫嫁娘。在江南水乡常常看到嫁娘。那我一个朋友最近在太湖就买了一艘船，然后连两个嫁娘一起买下来，他说他要开餐厅，这样我们现在都等着他那个餐厅。他就觉得这是江南很美的一个景象，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产业。那过去嫁娘就是捞菱角啊，捞莲蓬，其实赚不了多少钱。那我这个朋友一心一意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有趣的东西，因为在船上吃饭，然后两个嫁娘划着到太湖当中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风景，那可以卖得很贵的，就是在船上吃一顿饭的那个感觉。那你也感觉到说，当然这个是用嫁娘很好，如果是两个男的撑船大概没那种感觉，它就是比较江南优雅的，然后有一点秀气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嫁娘们他们就行着船夹泥种藕。夹泥种藕也许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莲花开落了以后会结莲蓬，莲蓬采收了以后，接下来就要把莲叶收掉以后把藕，因为底下根就是藕，可这个藕在生发的时候你要去用夹泥去让它生长成你要的那个状态。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太了解，以为它是天生的，其实是人工可以去做，就是让莲花跟莲蓬收了之后就是收莲藕，所以你要夹泥以后它会长得更好，或者说更直啊。那时候我们知道江南有很多菜是跟藕有关的啊，大家可能现在在上海的菜馆吃到所谓的江米藕，就是里面每一个洞塞糯米去蒸，然后加上这个蜂蜜切一薄薄片的，很多藕跟藕有关的菜啊，非常多跟藕有关的这种菜的东西。我还吃过那种很细的藕，就还没有长大的嫩的藕芽，有点像玉米的那种嫩玉米一样的。那那个当然有点奢侈，因为等于是说不让它长大你就把它吃了，就是那个最幼齿的藕，那种嫩嫩的那种嫩藕的那种感觉。那这里他们就等于说探春发展出来的产业现在已经在做了，所以有人在种笋，有人在种豆，有人在种这个藕。那湘云、湘菱、宝琴跟一些丫鬟就坐在山石上看他们在种笋啊，这些东西在取乐。就这些小女孩春天没有事情，他们就坐在山石上，就是因为以前的园林都有假山啊，他们就坐在假山那边看他们在玩。那宝玉也就慢慢的走过来，好，下面就看到湘云这个顽皮的女孩子，她一看到宝玉来就说快把这个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啊。我们就会发现说湘云在今天大概还是这样的个性，就是同学之间一定有一个这个角色，就喜欢取笑别人的。然后宝玉因为害怕林黛玉回苏州去，所以就闹过一次病，而闹病里面又闹了笑话，就说要把那个玩具船都要赶快藏在被窝里。好，湘云这下逮到了，就永远拿这个来笑，因为宝玉生了一段病他们没有见面，所以现在看着宝玉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他就笑说啊，快把这个船打出去，他是要接林妹妹的。大家都笑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群小孩真的像国中生啊，他们之间的情感，他们之间的取笑也跟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差太多啊。他就在笑他，那宝玉就脸都红了，然后就走过来，然后也笑了说，人家生病你还谁是好意的，我也不是要故意生病，那你也要形容着取笑来笑我。所以宝玉脾气非常好，他这种地方他不会发脾气，他只说人家是真的生病又不是假的生病， 有什么好笑的，要这样来笑我。那湘云讲的最有趣了，他说你病也奇怪，病的跟人家也不一样，哪有人生这种病的啊？就觉得你的病也蛮奇怪的一个样子，本来就招人家笑，还说我爱笑你。 没有人生病生了最后发疯了一样，要把玩具船都藏在被子里，他就觉得真是太好笑。那这里面也看到，因为湘云很豪爽，好，湘云有一种男子气的豪迈，那跟宝玉那种深情细致刚好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两个人真是对手。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证据啊，可是我好像也跟大家讲过，很多人觉得最后跟曹雪芹一起抄写《红楼梦》的人是史湘云，就是其实在宝钗都过世，贾家亡了以后，史湘云不是已经出嫁了吗？出嫁以后她丈夫也早死，所以最后落难，两个人都落难在北京香山的时候，帮她抄这个书的就是史湘云。甚至有人大胆的推测说，所谓的脂砚斋的脂瓶就是史湘云，因为这个脂砚斋讲的是女人，就是胭脂的意思，过去都认为是一个男的，可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史湘云。所以史湘云这样的人恐怕最后也比较容易帮宝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因为史湘云这样的人不太会吃醋的，他也不会觉得人生之间有什么好争来争去，他有一种男子气啊，有一种男子气，所以他跟宝玉在一起，个性上反而宝玉比较女性的细致，史湘云反而有男性的豪迈。那其实我们在现实里也真的会发现如此，所以那个性别的分法也不见得准确，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女孩子好豪爽，那这个男孩子好细致，那他们就是不同。那过去认为男孩子一定豪爽，女孩子一定细致，也未必啊。我现在就常常看到，哎，很不同的，就刚好相反的那种状态。有些男孩子非常细腻的，那有些女孩子非常非常豪迈。那史湘云跟宝玉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啊。那宝玉就坐下来了，那看着大家忙乱一回啊，就是种笋的种笋，种豆的种豆，种藕的种藕，那湘云还是关心他的。湘云就说，这个石头这里有风啊，这个石头上很冷，那这边吹风，你要不要到屋里去坐啊？所以开玩笑归开玩笑，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有真正的关心的。所以虽然十几岁，可是都会有一种疼爱在里面，说你刚病好，那这边风这么大，石头又是冷的，要不要进屋里去坐？那宝玉刚好也想去瞧瞧黛玉，就站起来，就拿了拐杖告辞他们，从沁芳桥一带的堤上走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个沁芳桥非常有趣，沁芳夹、沁芳亭、沁芳桥，沁是渗透，渗透了所有花的香味的那个桥，渗透了所有花的香味的那个亭子，好像是他们青春的记忆。所以常常写到很动人的部分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字沁芳啊，渗透了那个花的香味的那个园林的感觉。他就走过来，好，下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走过最美的风景，看到柳垂金线，桃兔丹霞，好，这是一个美的景象出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啊，国文教育好像有点低落，那汉文不受重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没有这个美的心境。其实柳垂金线，我在西湖看过一次，我在长陵，明十三陵的长陵看过一次，就是大概在四月的时候，清明前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所有的柳拉出来的那个新的柳条，它不是绿的，它是金黄色的，很奇怪，就植物在刚刚吐出新芽的时候，它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年轻的美，好像要让世界知道它多么年轻，所以那个颜色都漂亮得不得了，有点像树叶的那个嫩叶一样啊。所以那个真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金线，那在长陵最明显，因为它整个的那个陵道很长很长，你远远看过去就是一片是金黄色，全部是柳的那个吹出来，因为它还没有结柳叶，没有柳叶，只是那个柳条而已，就是叶子还没有出来，叶子出来就是绿的了，可是柳条本身是金黄的啊，就一片就是金黄的，这样过去。所以宝玉就看到柳垂金线，桃兔丹霞，那个桃花开成像一片晚霞的灿烂啊，那种红的那个灿烂。那所以我的意思说，心里面没有这个美的感动，其实汉文也没有用。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文学的背后是一个心境，就是他必须要有那个美的心境，他有那个美的心境，他会去找字的，他就会找那些字。好，所以桃兔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花，那花全部落了，叶稠阴翠啊，上面都是叶子，那很绿，上面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子。那我们看到就是杏花落了以后 绝了很多杏，可是这个杏还没有结成大的果实，是小小的一粒一粒的。所以下面一段宝玉就在那边有一种感伤了，他又看到花落了，杏子结成了，绿叶成荫紫满枝，他想到这一句话，他想到今天跟他在身边所有的女孩子都像杏花一样的美，可是有一天他们都会结婚，都会生孩子，绿叶成荫紫满枝，他又会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都分散了，然后有一种感伤，所以从这里带出偶官烧纸。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后半段是五十八回写的非常美的一段，讲一种很细腻很细腻之间他们这年轻的一些情感。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